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约书亚记第十六章。那我们知道这章里面呢十节经文罢了，但是我们看到十节经文里面呢总共提到四次一直重复的说地业地业，就是第四第五第八第九节。而且呢在当中呢说到所分的地业是约瑟的祖孙，就是马拿西还有以法莲的两个这两个支派齁。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总共有十二个支派，我们知道说是以雅各的众子来命名。但是呢约瑟虽然是雅各的爱妻齁拉结所生的长子，但是在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命名里面呢却没有他的名字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他啊？但是其实不然哦，原因是因为他领受了双份的产业，而这双份的产业呢是分给了他两个孩子哦，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今天这一章呢讲到的就是记载了他们在应许之地所分得的产业。那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十二个支派也好，所承受的产业也罢，在得地为业后呢不久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些他们所得到的地最后也是没有的保存下来，最后还是被自己反而被赶逐出这一个应许地，被掳到别国去。所以呢这一边呢我们就要来看怎样呢在神成就了对人所应许的人之后应当有什么样的作为，或者是应当要怎样去做呢？是否能够将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地呢，持续的，就是保持下去，还有持续的蒙福啊？所以呢，我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承受产业之后。那首先我们来看一到四节里面所说到的蒙拣选承受产业哦。我们知道说约瑟的子孙呢拈阄所得之地，然后这边就一共写了很多很多齁，他们被分到的这些地齁。那其实拈阄呢并不是说把事情就是任由命运来决定齁。拈阄在我们在旧约或者是新约都有看到，其实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用一种神圣的这个行动呢尤其是常见的就是祭签撤签哦，撤签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呢把主权交给神去决定。所以呢他们所得的地呢我们看到是从是神的心意让他们得这一些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其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48章5节里面呢也记载了，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呢其实就是约瑟的本来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雅各的孙哦，但是呢雅各却拣选他们纳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把孙变成自己的孩子，并且呢为他们祝福和应许他们将来所要得的产业。那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记载的。那400多年过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雅各为以法莲马拿西的祝福呢给他们的这个神应许他们承受的产业呢就在他们的眼前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呢所得的这一个地呢就是按神所应许的他们去得到齁，就是分配给他们。那我们再看这两个支派他们所得的地呢其实是当时最肥沃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这一块土地呢最后呢将会之后呢会成为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中心哦。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到马拿西跟以法莲呢他们得地为业呢是因着神的拣选，那因着神的拣选也因着先辈的这一个祝福齁，就是雅各所给他们的祝福。然后我觉得说今天 GK 也因着神的拣选呢在 MAPEX 这边得地为业齁。而我们知道神赐给 GK, 是因为神有一份使命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成就。所以呢得地为业过后呢人其实不可以自满，不可以停留不前。所以呢我们看到 GK 将继续随着圣灵的带领呢继续前进。要得着更多的地，为的就是要让神的国继续的扩张哦。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呢，就是当得地过后呢，人不可以停留，不可以停顿不前，就是要持续的扩张地界。 这是我们要去就是记得的。那我们知道13章的时候呢，约书亚神对约书亚说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可见以色列人得了一些地过后呢，其实他们是得了一些地，但是他们还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全部地哈。所以呢，神要求他们不要停顿下来，而且要继续的去就是得神所应许的这些地哈。那我们观望 GK 在明年呢，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不断的扩展哈。那我们的地方也真实的不够用，所以呢，我们就是。圣灵也有就是印证，就是为我们的教会预备新的这个产业齁。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们可以为着教会来祷告，并且呢求神就是引领我们怎样的去得着他所应许的这一些地齁。那另外呢，我觉得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得胜了软弱，或者是得胜了罪，然后或者是得了神的祝福过后呢就自满。尤其是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面呢，我们更是要接力的去不断晋升，与主的关系呢也是要不断的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哦。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去学习的。然后第二点呢，从约瑟的子孙得到这些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雅各给他们的祝福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就是我们要领受先辈的祝福，我们也一样要去祝福我们的后辈哈。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让以色列人非常看重从父母而来、长辈而来的祝福，尤其是长子的祝福啊。甚至雅各为了要得着长子的祝福呢，也去做了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我们都看到很多，就是雅各从以撒得着祝福，然后雅各的这一个众子呢，又从雅各的众子呢，其实雅各就祝福他的众子哈，然后以约瑟的祝福呢，又是怎样的流传给以法莲、马拿西等哈，甚至后来我们看到大卫也为所罗门祝福哈，所以这一个呢，让我们真的意识到祝福下一代呢，其实是对他们的生命呢是有好处的，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哦。那今天我们看到雅各的12个支派的祝福，其实就因着那个时候雅各给他们祝福，所以现在呢都这些地都摆在他们的面前哦。神的应许就这样子一一的成就哦。然后我记得说，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我听过一个姐妹哈，她分享说她要结婚了，但是遭到父母的反对。那父母反对过后呢，她就决定说，暂时就是不要结婚，把那个婚期再压后哈，就是一定要等到父母给她祝福，她才可以结婚哈。那时候因为没有信主嘛，所以不知道那一个被父母祝福的重要性，我就想了，如果父母永远都不答应她，她是不是永远都不要结婚呢？但是信主了过后呢，就明白到原来长辈的祝福是何等的重要。那无论我们在做任何事，我们得着父母的祝福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尤其在教会里面，在事工、在服事上或者大小事情上呢，要得着属灵父母的祝福，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外呢，我觉得我们除了领受上一辈的祝福以外呢，更要去祝福我们的后代哈，尤其是身为神儿女的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口中的言语是带有能力的，那像以色列的列祖一样为子孙祝福的时候，那神都一一成就，所以我们也要按着圣经的应许来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来祝福哈，为我们肉身的孩子来祝福，为我们属灵的孩子来祝福，甚至是为教会或者新加坡所有的年轻一代来祝福哦。那愿他们都被主来预备好呢，攻下许多未得之地哦。那让他们也被兴起来去承接神的托付，那继续扩张这一个地界。那我们更知道说5780年是宣告的一年哦，所以求主呢让我们的口常常对着我们的下一代来宣告祝福哦。好，那看完了这一段呢，我们来到第5到第10节哦。就是彻底赶出迦南人，就是刚才弟兄姐妹们都有提到的，就是第10节哈，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那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人，直到今天。 那我们知道说以法莲虽然是马拿西的弟弟，但是呢神却应许他昌大，也将哥哥的那个也将比哥哥还大哦，所以他其实是得到了哥哥的那个祝福。那在以色列的圣墓为中心呢，其实以法莲所得到的地呢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块地齁、哦。他们所得的这个地呢最后呢变成就是之后神的会幕建立在这个地方齁、哦。以法莲的这个土地上面的示罗齁、哦。那直到四世的时候呢，以法莲其实在政治上在四世的时代呢之前呢，以法莲支派在政治上在宗教地位的领域甚至是他们所占的这一个土地、哦、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位置、哦、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以法莲虽然有如此优越的这一个优越的地位呢，但是他们却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哦、那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来看齁、哦、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第一呢，我们看到领袖要活出神的榜样。我们知道说以法莲子孙呢没有赶逐这一些外邦人呢迦南的居民出境齁、哦、离开这一个迦南地，反而使他们留在当中成为苦工，成为仆人齁、哦。那把敌人留在百姓中间为奴的这一个做法呢，其实不是以法莲先开始齁、哦。就是在之前呢约书亚就已经做了这一个榜样 ,OK, 就是当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被骗的时候留下基遍人做奴仆哦。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身为领袖、牧者、同工、组长、职场老板、主管等等、哦、只要我们是领袖的话，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那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我们要活出当有的生命榜样呢让我们的下一代来效法我们、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就是在所牧养的人面前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哦、让我们能够无愧的这样子对下一代来说、哦、那此外呢，我看到就是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勿贪图安逸违背神哦。那在耶稣雅记里面常出现的经文呢，就有说百姓未尽力驱赶外族人离开神所应许之地哦。其实在每一章就是从得地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开始都有讲到这一句话哦。那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把这些奴仆呢留在他们的当中齁，在他们的子民当中。那以法莲子孙也不例外。那虽然有力量赶逐这些迦南人离开应许地呢，但是呢也有可能灭尽他们呢，但是为了贪图安逸就好像刚才你们所分享的，就是让他们来做奴仆来服侍自己齁、哦、所以他们就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没将信奉异教的这些民族呢以他们的假神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往后呢他们其实是为自己设下了许多网罗齁、哦、离弃了神，并且呢以其把敌人赶出去，最终呢反倒使到自己呢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思想、哦、人很多时候为了体贴我们肉体，体贴我们这一个身体的这个享乐、哦、就没有把迦南人从生命中赶出去反而把他们留在生命中来服侍我们的肉体，那使到肉体呢天天壮大，而且拦阻属灵生命的成长，甚至呢使我们失去这个已得到的产业哦。那肉眼其实看得见的典型例子呢很多比如说因为贪婪呢、啊、把原本有的HDB 啊赌掉啊等等啊，本来是自己的产业，但是因为贪婪所以把自己的产业给赌掉。那因为追求金钱名誉地位呢，把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呢给当掉，就是没有跟神所赐的产业呢建立好关系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哦。那我记得说之前呢我非常沉迷电视剧齁、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经历齁、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圣灵是会提醒我们的， 圣灵会提醒我们，哎，应该不可以这样子继续看了，要停了。但是因为体贴肉体，那我常常觉得说，哎呀，我做工放工了，应该宠一宠自己嘛，放松一下也无妨嘛。然后其实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抹杀神灵的感动呢，最终呢就导致沉迷在当中，并且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哦。在沉迷在当中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对我自己的那个影响呢是蛮大的，不止呢影响了灵修、祷告、读经的生活，连服事也常常都是草草了事哦。更糟糕的是破坏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哦。那我觉得神帮助我，让我就是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哦，他用爱再一次的把我挽回哦，让我悔改在他面前，让我不至于被赶出他的应许之地哦，这是神的恩典。那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常常警醒自己的生命，并且听到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抹杀哈，而且不要使圣灵担忧。然后呢，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迦南人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其实迦南人不会马上就起来造反了。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罪啊，那些贪啊，或者是我们一些使肉体安逸的、这些罪呢，或者是习惯留下来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起来反抗的，而是开始给我们一点点的甜头哦，尝尝甜头，然后之后呢，就一天一点的筹划起来反抗哦，以致要置我们于死地哦。所以呢，当圣灵启示我们生命中要对付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马上行动。然后尽全力的把他赶出去，不可以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发芽的机会哈。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可以去学习的功课。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慈爱的神呢，为所有的儿女都预留了丰盛的产业，并且呢定义要将这一些产业呢赐下给他的儿女。那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呢，在承受了神的产业之后呢，在奔跑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有高山、有低谷、有试探、有软弱哈，但是我们都要竭力靠着圣灵的大能呢持守所得着的，并且呢要不断的去扩张神所给我们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要停顿，因为停顿其实就是退步哦。那不要贪图安逸，要警醒，并且呢要活出当有的生命树生命，成为他人的榜样，去祝福更多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继续看在耶稣亚记第16章这一章里头所提的是关于约瑟的子孙他们怎么样得地我们说耶稣亚记都在讲各个支派的得地。那刚刚各个支派，我们又从不同支派的角度来看，所以这里所说的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约瑟，但是约瑟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约瑟、认识约瑟的话，他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特别的一位特别之处是因为他过去人生怎么经历苦难，怎么样被兄弟出卖而做了埃及的宰相，而且成为那一个最荣耀、那一个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位。那所以对约瑟来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约瑟的子孙，那到底他要得的是什么？那就看到约瑟怎么得呢？首先给16章的第一节就说了一个字，叫做拈阄嘛。那个拈阄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抽签就是一个意思说，并不是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大，或者我比别人更有良好背景，所以我应该得更多。诶，看起来好像神背后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是透过什么？透过抽签。OK， 那怎么分配呢？十二个支派，那十二个支派应该理论上来说，那整个迦南地，神应许的迦南地，那怎么去划分呢？那划分之后，谁拿这一块，谁拿这一块呢？抽签所以是透过拈阄，透过抽签。那抽签的话，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的选择，并不是你的你首先排队，你比别人排在前面，或者是你比别人更有武力，不是，就是神背后的旨意是什么，你就得了什么。那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分配。那在神的分配当中， 那我们看到原来神做事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奥秘，这十节当中，那我想我们单单从这个几个观念来看的时候，首先是约瑟的子孙所得的是当然抽签得来的，那约瑟的分量在雅各的所有的孩子当中，我们可以说真的是雅各的最爱。那雅各的最爱，可是也并没有因为他是最爱结果他就变成是被宠坏，不是，他也真的是最优越，他最特出，他最敬畏神。结果我们就看到这个子孙所得的是很特别的。那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看见他们所得的原来是刚才IP Debra 讲到是最丰富。OK, 那除了最丰富，你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情形，叫做他们所得的是最大。OK, 所以如果你看一看这个版图，黄色的那个部分，黄色的那个部分是马拿西，黄色的下面那边有个部分是以法莲，所以马拿西跟以法莲他们所得的地，应该说几乎十二个支派当中得最大的。昨天我们看到犹大，我们说犹大得很大，是的确很大，但是今天你在对比的时候，你发现马拿西所得的不但是约旦河东那一个还没有征战之前啊，就是那个那个西宏啊，那个厄啊，就是那几个王的那个地已经事先得到了的，那后来还得约旦河的西岸一直到这个地中海的，那再加上以法莲，所以你看从版图来说，他们是抽签得了这个，而且所得的是最大的。那这个很有意思，你会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约瑟，如果比起其他兄弟来说他是最敬畏神的，结果你发现神就为他预备了那一份最大的。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情形。那么而且另外一个东西是，你看他所得的地方的里面有一个字刚才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当中有一个地点叫做伯特利。如果你看第二节的时候从第一节那边的最后就说到他们最后是什么，他们所得的地方是来到了这个伯特利。那伯特利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伯特利这个名字就已经很特别。Beth 的这个字是希伯来字里头它就是一个家房子 Beth by。那这个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被翻译成神的殿就是 Bethel 的 L 的后面的这个字就是神，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殿的这个字，就是在表明说什么，原来在整个以色列的土地当中有一个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个地方被称为神的殿，神的殿。那如果我们回顾这整个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神的殿的这件事情是从哪里经历，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从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嘛，雅各的生命是经历一个很大的转化，他从雅各的一个旧的生命怎么样转化成为一个承接应许的那一位雅各，就是当他从他的岳父家那里回来，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遇见了神，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了天梯，神的天使怎么样从那里上去下来。那后来雅各就在那里就称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怎么样降临同在改变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地方，所以原来这个是关乎到以色列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发现它又是有一个传承，过去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资产或者属灵的一个的源头，今天神的子民怎么样来承接呢？而且是谁来承接呢？为什么是约瑟的子孙来承接？因为约瑟是雅各或者说以色列所最爱的，那约所最爱的就是说应该就是约瑟一份嘛，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不是约瑟的一份，而是约瑟的两个孩子？而约瑟两个孩子有一个经历很特别，就是他们提升。所以如果我们回看到那个创世纪48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就年老的时候特别对约瑟说了这句话，他说你的这两个孩子要归在我的名下。 意思说什么？本来这两个是孙子，但是他们一个经历一个提升，变成儿子。孙子变成儿子，那是一个提升啊。所以这个提升，你会看到很特别，就是今天如果你的身份是一个职员，提升变成是一个主管，那是一个提升。孙子变成儿子，这是一个提升。这是在属灵上，那我们看到在六一的教会当中，在属灵上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是你原本是属于孙子辈的，可是当你在属灵的一些的领域上你走对，你抓对，结果你经历了一个提升啊，你就是从好像从孙子变成儿子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在这个提升当中，你会发现这整个东西跟雅各跟以色列息息相关啊，因为雅各在这个地方领受了，结果没想到抽签的里面就是这个约瑟的子孙也就得了这一块，就伯特利的这一块。而且伯特利这一块，我们看到马拿西很大，以法莲是在马拿西的下面那边那一块，可是伯特利就在以法莲的这一块。那以法莲跟马拿西又是什么差别呢？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那长子得双倍，是长子得很大，可是次子呢？次子应该就没有轮到你嘛，可是次子得了最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这也关系到雅各自己的经历。那雅各我们知道他是次子，可是因为他的哥哥出卖了他哥哥卖了他的长子的身份，所以变成雅各是经历过一个提升，从次子变成长子。所以来到约瑟的时候，你发现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在这里，以法莲在这里，那右手是给长子的，左手是给次子的。所以当最后约瑟把两个孩子带到雅各的面前的时候，当雅各要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的手就交叉。所以他手一交叉是什么？右手长子的祝福给了以法莲，那马拿西是拿次的。那为什么这样？约瑟就说错了错了。老眼昏花的雅各说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结果你就发现好像是在一种老糊涂啊错误中啊，其实你发现原来神在背后掌权。结果以法莲就得了那一个最大的最好的，原来伯特利就在以法莲的这个版图底下。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样事情，是上一代所有的资产，他所经历的属灵的祝福，从伯特利次子变长子的这一些经历，原来都会这样子延续下来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宠，今天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是领受了这一份的祝福。那这一份的祝福是什么呢？当然这一份的祝福是我们在属灵上从六一的体系当中我们应该也算是属于孙子辈，但是在香港六一对我们的各种的祝福也好，恩宠也好，我们很深感受到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点像是被提升到儿子的这个身份，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也同样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再加上我们作为 GA 的长子，那我也觉得我们得的祝福是很大的就像 GA 我们的母堂他们壮大他们得地为业，所以他们所得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三英亩的一块土地价值是马币1000万的这样的一块土地。那我们作为他们的一个长子，那结果我们也同样经历母堂得地，我们也得地他们得的是1000万，我们也是得1000万。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长子的一个应许我们也同样的。当然马来西亚很大新加坡很小，所以比例上一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1000万很大，新加坡的1000万很小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些承接产业的事情上我们同样是这样子经历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祝福。所以 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看第十六章有关约瑟的子孙怎么样得地为业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要发现一样事情，就是在众多子孙当中，约瑟是比其他兄弟更加敬畏神的，所以他的子孙不但是两个孙子被提升，他们所得的是所有的十二支派的版图当中占据最大的，而且他们所占据的是在中间的那个部位。那如果了解以色列的地形的人，你就会发现在以色列的中间以下的部分很多都是这些旷野沙漠地带，但是在中间跟以上的部分都是比较多水源，比较多滋润，那就变得很绿化。所以如果你从地图上你如果从高空来望整个迦南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块土地是水源很丰富的，结果他们就很绿色的。可是另外一个是水源很欠缺的，其实它就变成比较枯干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当一个人敬畏神，你就发现敬畏神的人，你是你所蒙的福，包括你的子孙所蒙的福都是大的。所以无论我们的上一代是不是敬畏神的，但是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是敬畏神，我们紧紧的抓住神，首先我们就要经历神应许的各样的祝福，首先领导我们，再来就是领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属灵的法则没有改变，这个属灵的法则从过去现在到以后都是一样，这个属灵法则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是这样子来经历要得那个最丰盛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